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看《申命记》26-30章。在这五章的经文中，我们看见26章啊，是摩西吩咐立志遵行律法，提到了这个出熟的土产的奉献和遵守律法的宣告，就在提醒啊，要把律法刻在日常生活中，栽植在个人生命中。接下去我们就看见27章、28章是关于祝福与咒诅，那么只有10几节讲祝福，50几节讲咒诅，也特别来提到咒诅的宣布，把律法写在石头上，勿要遵守律法，祝福和咒诅，利未人宣告咒语，也提到这个祝福与诅咒得福，遵守上帝的话就得福，违背上帝的话就招致诅咒。那么接下去29-30章是摩西特别的劝勉和再次的嘱托，又提到立约的回溯，然后呢也特别提到历史的回忆，提到了上帝与以色列立约这个根本性的大事件，也再次来提醒不要拜偶像，这个违约的严重后果，也提到这个背约之后会有外邦的讥笑，因此最终要完全顺服上帝的圣约和立下圣约的主。这是这一部分主要的内容。我们在看这一部分的时候就特别看到祝福和咒诅之间强烈的对照，也特别看到说一个顺服的人是何等蒙福，一个背约的人该受何等样的诅咒。当然保罗在引用这一部分的经文的时候啊，就特别提到说凡不常照律法上所写的一切话行的就被咒诅，那这样的咒诅呢的确是落在耶稣基督的担当上，也借着他的所承受的咒诅，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承受了从恩典之约而来的，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何等大的福分。而这样的咒诅对主耶稣来说就是一个工作之约上的条款，他的确是按照这个来显明对上帝的尊重。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并不是不管咒诅，给我们开了后门，乃是更说明如何刻印在耶稣基督的担当上，从而能够因着他的担当而我们享受了这样的恩典。这并不豁免我们顺服的责任，因为我们的顺服呢就是在上帝宣告他的祝福之下的一个回应，也更是我们因着得到这美好的恩典而能够更深的回应我们的神。那我们就每一章来看一下哈，我们看见26章要献这个出熟的果子，这几节经文呢好像只提到迦南首次献上出熟的果子，但是呢它应该是每年都重复这样的礼仪。出熟的果子的法令的颁布啊，跟逾越节有关，也被视为永久性的法令，你也可以看利未记23章，而且呢也是每年举行的礼仪。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们是蛮正式的啊，就是要自己选择好放在篮子里，然后呢还要有祭司从手里接过来放在祭坛上，然后这一个奉献出熟土产的人还要说一番话，说我们的祖先啊是个漂泊流亡的亚兰人，这是指着那个雅各流亡漂泊的生活，他逃到亚兰来说的几近逃犯。但是呢这个上帝却这个特别带领以色列百姓到埃及，有了那样的大群， 但是埃及人厄尔代后来怎么样，上帝把大家从埃及领上来，领到了这个地方啊。你看这实际上也是提醒弟兄怎么样，就说我们是一贯尘土，上帝给了我们灵，还有呢我们原来是小群，现在成了一个大群，也提到我们原来是在罪中为奴啊，现在呢却成了神家的一员。因此你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啊，都得有这种回想，也得有这种对神的重塑，然后在重塑中啊来刻印在生命和心灵深处啊，激起我们心灵深处阵阵的涟漪。同时我们也看见除了这个每年的十一之外，他们每逢第三年还有十分之一的奉献给那个利未人和寄居的以及孤儿寡妇。同时呢大家要一起来这个吃享受这样的盛宴啊，这实在是非常美好的爱宴啊。也特别提醒我们弟兄姊妹要特别的与神的仆人，也与周围的弟兄姊妹，甚至与城里寄居的，甚至与那些需要人连续的，一起来分享神给我们的爱。所以在26章节末也说，要人从内心深处严谨的来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神会按照他所应许的保守他们为圣洁的百姓。以同样的方式，摩西呢也曾经把立约的血弹在祭坛、约书和西奈的人们身上，所以呢它是一个整体的圣洁的要求。到了27章到30章，就是摩西的第三篇的讲词，这几章的焦点啊在于更加的笃定的承认摩西之约，也呼请大家重新的委身摩西之约，也不断的带着更新的心智来回到这更新的约。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是有关这个祝福和咒诅的很长的一个单子啊，也可以看到对这样的经文，对这样的祝福和咒诅就特别的要用很严格的、很庄严的仪式来宣告。而且呢在这个基利新山上宣告祝福，在这个以巴路山上来宣告咒诅。为什么会有的支派宣告祝福，有的支派宣告咒诅呢？神学家一般说是根据地理位置来划分。那关键不是谁来宣告，关键是上帝借着人来宣告我们看见列出了各种各样的咒诅，而这些咒诅实在是也隶属人的累累的罪恶啊！你看这个怎么样乱伦的，怎么样接受贿赂的，怎么样使瞎子走错路的，怎么样移动邻居的地界的，这些都要受到咒诅。那最后也说不常照律法书来行的就那个受到咒诅。但是呢从神的准则我们都是全然败坏啊，也更可以看出我们人性的黑暗。那么到了28章也提到遵行诫命的必然蒙福，摩西也描述了神给忠于盟约的人什么样的福分，也提到了凡出入凡处理家庭内外各样的事，因着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尊重神的话和颁布着话与命令的神，从而呢就有了上帝美好的赐福。我们呢不是用我们的顺服来换祝福，那是因为神已经把恩典祝福给了我们，想想我们以前是怎样，现在怎样。因此呢我们是透过我们的顺服，透过我们的信心，让它成为一个管道，来对神已经做的有明确的回应，从而让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第一 和最尊贵的身份之所在。我们也看见这个在28章下半段也有更多的提到违背诫命的必受咒诅。那也可以看到天会变为铜对于农业社会不下雨是非常可怕的事，天就像铜块一样，整个干旱是何等严重，在仇敌面前被打败也是很可怕的事情，还有埃及人的疮，各种疾病也都临到，也可以看到这个各样的事情上都有着上帝所特别有的这种咒诅。也可以看到神是一个公义和不可亵渎的神，他有荣耀而可畏的名，这是在28章58节所提到。这跟异教的那个邪恶和他们的放荡的神形成尖锐的对照啊。在28章64节也说呀，如果不好好听啊，就会分散。我们就可以看到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经历了这个咒诅，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也经历到，也真的可以看到上帝的话是说到做到。那么29到30章就是更新的呼吁，摩西呼吁人重新委身最初所立的盟约，也采用了典型的盟约的模式我们呢就不必更详细的来分析。更重要的是我们看见这个上帝也特别的来提醒人，在神的考验面前一定要立定心志经受考验我们也看见保罗在这个新约中也引用了29章的经文也让我们看见说呀当人顺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不去回应神的时候，神呢也就使他们的眼睛变成瞎眼，耳朵也变成这个听不见这实在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咒诅，就是神任凭人在自己的罪中刚硬。我们也看见40年之久上帝奇妙的作为竟然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都没有穿坏，而且给他们日用的玛拿这样一天一天的供应。在29章9到18也提到神怜悯以色列人，摩西就呼吁他们更深的委身，也提到他们所立的西乃之约让新的一代要更新和更深的委身。那接下去呢，我们也看见在这里29章23节提到了那个除了索多玛俄摩拉还提到亚玛和西扁，这个前边似乎没有提到他们发生过什么事儿，因此我们就在这里看见圣经所记的是一个互相补充的书然后呢它的确是一卷书原来发现在这里上帝灭的不只是索多玛俄摩拉，还有亚玛和西扁就让我们知道整个圣经的记载是有选择的也更让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是同一本书因为借着摩西的回忆也让我们看见古代的时候上帝其实是有很多的作为只不过是关乎神的荣耀和我们生命得救与敬虔的事儿，他记下来告诉我们。所以到了29节就说奥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显露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祖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他的意思就是有关未来有关神没有启示的事儿呢你呢就不要过分好奇，然后呢神已经显出他的作为告诉了我们的命令典章律法的，我们就要来好好遵行因此在这里我们也说呀，上帝他的旨意这个是分为他隐秘的旨意和显明的旨意我们要首先顺服尊重他显明的旨意。 而他奥秘的事呢，不能成为我们一个做事的理由啊。好比是信与不信不能同风一恶，这是显明的。那哪怕是你嫁了和娶了不信的，有可能他将来会信，这是奥秘的神的护理。那我们不能以这个将来会怎么样就说我今天就违背显明的，不能这样啊，这是圣经明确的原则。第三十章我们看见这个摩西啊，就特别来远战，就是远远的看见被掳的诅咒发生之后的事，就是以色列民啊还能够归回故土，而且有神的赐福，也会有神的救赎，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仇敌，在三十章七节，正像神借着摩西把百姓救出来一样。我们也看见旧约先知把被掳归回看成有着空前的赐福的新的盟约时代，也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指向在耶稣基督里真正的救赎和真正的实现。然后也看见上帝将来会把心里的污秽除掉，也特别的使亚伯拉罕之约完全的实现，也让我们看见上帝再次喜悦盟约的仆人。那更新之约啊，是何等的美好和荣美啊！因此我们也知道，只有借着基督的顺服，才为我们赚得这一切的福分，也成为一切顺服的根基，也成为除掉我们心中罪和以他的顺服战胜罪的一个最大的得胜。这样的得胜呢，也是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分享。所以最后啊，我们就看见摩西特别的来把生与死、福与祸陈明在众人面前，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来拣选生命，在顺服中蒙福。我们也知道说整个这个献祭的体系和整个祭祀的体系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成全，借着他我们才真正的有了蒙福。因为呢，只有这一位是借着他的主动顺服给我们正得了义，借着他被动的顺服，也就是被钉十字架，给我们免除了罪和咒诅啊！这实在是使我们可以在拣选得生命中来寻找的时候被寻见。好，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啊！借着这五章也让我们看见神内在的心意，从而也让我们能够保得慈爱和备受勉励，起来走那通往生命的窄路，也是我们能够知道在应许之地上有神更荣美的作为。感谢赞美的神，愿神祝福你这一天。